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今天照例是在周末啊，因为王老师出差了，所以我们提前在周五晚上来录这个节目。那照例是我跟我们老庄，
Hello，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今天的话题也比较多啊，有两个是我们对最近的一些新闻可以做些点评，还有另外几个我们想聊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最近发布的一些大语言模型。之前我们聊了 Google I/O 的时候呢，提到了更新了它自己的 Gemini 的模型，但是呢，版本没有大的升级，总体的表现呢，也属于比较小的这个升级。然后在 Google I/O 之后，很快 Claude 就发了它的最新的 Claude 4，两个版本都更新了。但是 Claude 4这个更新呢，老实说争议挺大的。普遍的看到的一些反馈，就说他在最擅长的跟 Cursor 这样的一些编程 agent 的配合这个领域，算是表现比较好的。但好像很多时候也不如3.7好啊。在其他的综合评价上，那可能就更差一些了。有一些 benchmark 里面甚至不如千问三的一些表现。所以 Claude 4的这个发布呢，没有引起很强烈的反响啊，除了一些 Anthropic Claude 的一些忠实粉丝啊，在宣传一些它的进步，其他的好像引起的反馈并不大。而最新的发布就是前天啊，礼拜三的时候，DeepSeek R1 更新了一个小版本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叫 DeepSeek R1 0528，这个版本呢，就延续了 DeepSeek 一贯的低调风格。啊，就是因为从技术架构上来讲，它并没有大的变化，它的整个架构跟 DeepSeek R1 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做了一些优化，主要是一些 post training、一些后训练的一些优化，所以呢，它就没有动它的大版本号，而是跟之前 V3 的0324的版本一样，增加了一个日期的小尾巴，那所以叫 R1 0528。我看到社区里面有些人在编啊，有的称之为叫 R1.1 啊，有叫 R1.5 啊，就是自己编了一些版本号，但它官方还叫 R1 啊。虽然是一个小升级，但是从 benchmark 来看的话，其实提升是非常显著的。有一个第三方的，就是专门做 AI 的模型和 API 的这样的一个评测的一个组织啊，叫 Artificial Analysis，它一直维护了有一个叫做 Intelligence Index，就是智能指数啊，实际上就是对主流的大模型用一系列的 benchmark 去做测试，然后最后有一个加权出来的一个得分。这个得分呢，现在最高的是 OpenAI O4 啊，O4 Mini，它这个的得分是70分。那么老的 DeepSeek R1 呢，得分是60分，大概排在中间水平，大概5到10名之间。那这一次的新版本的 DeepSeek R1 就0528这个版本，从60分一下子提到了68分，就非常接近 O4 的70分了。现在排第二，跟 Gemini 2.5的 Pro 版本是一样的分数。那排第四的是 Grok 3，Grok 3是67分，它这个进步已经非常大了。这个大到什么程度呢？相当于 OpenAI 当初 O1 到 O3 的进步，涨了8分。所以就是我感想，就是说，这 DeepSeek 这家公司啊，真的有一种很特殊的气质，就是它比较技术一些，比较不那么喜欢做一些言过其实的市场宣传。就它这个进步的幅度，搁在很多公司，那就是一个大版本号了，至少值一个大版本号。但在他看来，因为架构没有大的变化，只是一些后训练的优化，所以他就给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后缀就完了。从我自己试的观感来看的话呢，有几点是你只要试了马上就能感受到的。第一个是思考链这里变化其实挺大的，平均的思考时间是变长了，那个思考的内容大概有30%-40%的增长，就平均下来啊。但这个并不是必然的，就有一些问题它明显的短了，所以它还是基于一种 reward 这样一种机制，就是一种奖励机制。它有内部的一个评价标准，这个标准达到之后，它的思考就会停止。但这个标准肯定是大幅度的改进了，所以它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被鼓励做更长的思考的。但如果你很快就达到了一个 criteria 一个阈值的话，那么也会很快就停下来。 但总的来说，平均啊是增长的，而且增长了不少，大概40%左右这样一个幅度，这是一个很明显能够感受到的。然后在 coding 方面呢，它的效果好像是比以前好了。这个不论是测评的数字啊，还是我做了几个我常用的测评，感觉上比以前要更加的快速的会直达主题，成功的一次成功的概率也比以前高一些。另外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比如说它以前那个版本 R1 的那个版本。他会经常的使用"等一下"，英语就是 "wait"，就但凡他思考到一定程度，他做一个反思，然后对自己的前面东西有所怀疑，或者希望提供一个更深入的思考的时候，他就会说"等一下"啊，"wait" 啊。但这次改版之后，你会发现他很少用这个 "wait" 了，而是换用很多其他的词了，什么 "but" 啊、"though" 啊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能感受到的很明确的变化。这个甚至引起了一些关注啊，我看到。在 Reddit 社区里面有一个老兄在说，我现在已经开始怀念以前那个每次都说 wait 的那个 R1 了。他觉得那个没事就 wait 一下的感觉非常萌。另外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他现在会跟着你的 prompt 的语言去思考。比如你用中文提的问题，他的思考过程是中文的；你用英文提问题，他的思考过程就是英文的。这个在以前很多时候也确实是这样。因为它中文和英文是它比较强化训练的部分嘛。这一次改版之后，我看到有人在报告，就是他们用西班牙语、法语去测试的时候，发现，哎，这个 thinking 的部分也对应的变成了西班牙语和法语。以前不是的，以前他们用这些语言，只要不是中文，就通通都是英语。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他在多语言的这个训练上面是用了一些新的东西的啊，就是可能更丰富的语料去做了测试。所以 R1 这个升级在上一个版本是1月底啊，到现在5月底，4个月的时间，跟我们以前说的3到5个月一次迭代，这个大概是吻合的。但是它这次迭代很明显没有去动那个核心架构，而是大量的功夫投在了后训练上面。这个一方面可能他觉得以前那个架构已经足够好啊，没有什么很大的改进余地，这是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是，他们可能同步在做另外一个架构改进比较大的 R2 的版本，也完全有可
另有大招，
能。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我们现在没法猜。但总之现在这个 R1 的这个迭代式的 incremental 的这个渐进式的改进效果比预想的要好。有兴趣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反正能够明显的体会到跟上一个版本有些差异。你们怎么看最近的这几个大模型？
那个，我今天正好看到一篇文章嘛，就是专门来评测这个编程能力的。有一篇文章，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归藏"，然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测试了一些这个，就是 Claude Opus 4、什么 Sonnet 4、Gemini 2.5 Pro，还有 DeepSeek R1 的0.528，然后给了非常复杂的这种开发任务，结论是，在前端能力上稍逊于 Claude 的 Opus 4。但是彻底的超过了 Sonnet 4和 Gemini 5 2.5的 Pro，基本上，而且它所谓的稍逊是 Opus 能完成的任务，R1 都能完成，甚至 Opus 4不能完成的，R1 也可以完成，只是完成度和结果上稍差一些。但是考虑到 R1 跟这三者的价格差异，这个成绩已经非常邪门了。这个评价，我觉得还是非常高。
我看那个文章。他用的这四个模型基本上是现在表现最好的，在 coding 这个层面啊，在综合评价层面上还是 OpenAI 的那个会相对好一些。然后从价格角度来讲呢，Gemini 也很便宜，但是 Claude 是非常贵的，而且尤其是 Claude 那个 Opus，那个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贵。Sonnet 呢好一点，那么测评的结
那
果，
就
而且
没理由用了呀。
对，就是。其实前一段时间，我已经看到社区里面大量的人在说，随着 Gemini 的升级，我现在在考虑把 Claude 的订阅转向 Gemini，因为 Gemini 确实比 Claude 要便宜很多。那现在 DeepSeek 的话就可能更便宜了，而且它是开源的，就理论上讲，你甚至可以自己搞一个，这个会是一个趋势啊。这为什么我说 Anthropic 这个公司，它在长远看来，虽然它一直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它很难跟另外的几个去竞争的原因就在这里。第一是它顶着必须赚钱的这样的一个负担， 而 Google 不用考虑这个问题，DeepSeek 也不用考虑，所以这个是不太一样的。第二呢，就是 Claude 越来越去迎合它的核心的人群，就是做开发的，而且 Cursor 的用户里面大量的是做前端开发的。我看你刚才说那篇文章里面，它测试的内容也都是前端开发的内容，那就是以生成 HTML 页面和对应的 CSS 为主要的内容。这部分被证明其实是比较容易提升的。你像 DeepSeek 做了一系列的后训练之后，它就提升上去了。所以这个优势，这个护城河是不够的，就是不论对于 Cursor 来讲，还是对于 Claude 来讲，都不太够。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我其实更期待 V4 或者是 R2 这样的新的模型的出现。但是事实证明，可能就是这些东西还要再多等等，没那么容易啊。
它的一个新的模型或者是大版本的升级，是不是需要有重大的一些功能，甚至模态的一些提升，它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就它的网络架构要变，它现在整个网络架构是没变，它只是在 post training 这边多做了一些事情，所以它可能就视为没有去提升。当然，这只是 DeepSeek 自己的内部标准啊。你像别的公司很难讲的，你像
对呀。
Claude 4跟3.7跟3.5有啥大的变化吗？很可能没有，很可能它也只是
对
在
呀，
后训练做了一些事情，
对，
只不过
但
它
是
不
他
公
发了
开，你
大
不知
版本，
道。
是的，
只不过 DeepSeek 自我要求比较高，只能这么讲。
是的，
当然这也就让我们对它更有期待一些。你自我要求这么高，那说明你肯定还有别的追求吧？你不会只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好，然后另外 DeepSeek 这个 R1-0528，他发的那个官方的 blog 里面还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们这一次跟前一次发布一样，也动手拿这个新版本去 distill 去蒸馏了一个小的模型来试试效果。他们这次选的是千问三的8B 的那个版本，所以他们用 R1 的0528版本去蒸馏了千问三的 8B 这个版本，然后出来的效果据说是在 benchmark 的很多表现上面提升有10%左右，这个就已经很厉害了，因为现在在顶级的模型之间可能就差几分的那种水平，提升10%就相当明显的提升了。这个呢，我们之前节目讲 Google I/O 的时候也提到过，就为什么 Google 的这个 Gemini Flash 这个版本，在最新的这次升级里面，它更接近了 Pro 的表现，但同时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来响应。那实际上 DeepSeek 也很关注这个领域，它两次 R1 的发布都做了类似的事情，就是用蒸馏的方式来带一个小模型，然后有比较明显的提升。所以我现在非常期待的是看有没有人能够尝试啊，用这个 R1-0528 的版本去蒸馏一下千问三里面表现最有特色的那个 30B A3B 的那个版本。那个版本是总量 30B，但是每次只激活3个 B 的参数，所以它在一般的中低端的像我这个笔记本这种电脑上面速度极快，就基本上零点几秒就可以开始响应，然后每秒钟能喷出50个 token 这样。特别爽，所以我现在很多日常的快速的工作，我都会挂这个模型来用。但是它的表现确实比较一般啊，普遍认为它的表现大概跟千问三的8B 到14B 的这两个模型是大致相当的。但如果能够用 R1 的蒸馏把这个模型的 performance 它的输出的质量提到比如接近千问三32B 的水平的话，那这个东西就无敌了。另外一个领域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讲的 Gamma 3N 的那个领域，就是专门针对手机的。比如说我们千问三的2B 或者4B 的模型，针对手机的芯片进行优化，然后再用类似于 R1 这样的去做一把蒸馏的话，这个后面就有很多想象空间啊，还是拥抱开源啊。我看到社区里面这个发布的新闻下面最高赞的一个评论是这样的，就一句话。说仍然是 MIT license，太好了。
确实。
好，那关于这个我们就先说这些啊。下一个我们来聊一聊董王。董王最近做了几件事情啊？首先呢是关于留学生和哈佛大学，他跟哈佛大学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所以我稍微多说几句。哈佛大学对于一般的人来讲，可能就理解为是美国名校，对吧？但实际上，它不只是美国名校，它是美国名校中的名校，地位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哈佛大学的历史比美国还早，它实际上是移民加尔文学派一帮宗教分子创办的一个学院，历史比国家还久。它的传统里面，一个是宗教传统，一个是他所创立的现代大学的所谓教授治校的这样的原则是非常强烈的。这个学校有很多东西是远远超过全世界所有其他大学的，有几个例子大家可以体会一下。他一年的预算是几百亿美金这个数量级，这个不要说我们中国的学校根本无法想象，美国很多学校都无法望其项背。然后呢，他历史上一共培养出过160多个诺奖的得主，这个数字也是没有人能接近的啊，160多个。然后他还出过8个美国总统，美国这个国家就200多年，历史上一共出过45个总统。里面有8个是哈佛的毕业生，所以他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是一般的学校完全不一样的。他影响力最大的领域是法律和政治界，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美国很多政治领域的人都认为哈佛他在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是在全世界去网罗和培养那些理解并认同美国价值观，并且愿意践行美国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制度体系的那些人，就包括中国有大量的公知，其实都是被哈佛培训过的。所以说白了，它是美国输出它的价值观的一个核心机构，虽然不是政府，但是胜似政府。再加上它在法律界和政界的影响，一般来讲，政治界的人不会去动它，啊，就是一个庞然大物。那这一次，为什么董王会这么强烈的去打击他？一开始扣他的钱，把他的经费撤销掉，啊，大概几十亿的经费就撤销掉。但这个呢，哈佛根本就不痛不痒，哈佛立马出一个公告，说我要发一个债券来冲抵联邦对我们投资减少20多亿美金，我发个债券。结果这个债券的信用和出售的情况比美国国债还好。就正常情况下，一般的政府的人不会去挑战哈佛，这个实在是非常怪兽级的这样的一个学校。然后呢，就开始说啊，说你们搞 DEI，跟着民主党属于政治上的偏见，偏袒某一个政党，失去了你这个大学的中立。实际上这个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哈佛不太买民主党的账的，就反而是民主党是靠他的。哈佛是美国的名校里面极少数的一个没有设置所谓 DEI 办公室的学校，大部分什么哥伦比亚啊什么都有专门的 DEI 办公室搞这个觉醒啊、平权的这样的事情的，哈佛没有的。当然，一些事情他是做的，比如说他会给少数族裔提分，啊，把他的分数提一下。这个我们之前点评过啊，就是受损的是亚裔的学生，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事情上升到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上。所以这次打击他的力度是非常的惊人的，让我觉得跟打中国是一个概念。就董王所谓的交易的艺术，他就是同时找一组对手要开打，然后把里面最强的弄出来，全力干倒。干倒之后的话，那其他不就全都跪了吗？结果关税战打中国，中国没有投降，最后灰头土脸，整治国内的高等教育啊，挑了哈佛来打。结果呢，也现在看上去干不太动。所以他这个交易的艺术，就简单的评价，就可能是想得太美啊。所以呢，在哈佛这个事情上面呢，他是有针对哈佛去做一些事情啊。但是后面开始涉及到外国留学生的时候，这个事就变复杂了。他第一步是吊销了哈佛去招收境外的留学生，以及跟境外的学校开展教师科研合作的那个执照，就你不能干这种跨国的协作了。这个其实是很要命的。这个你哈佛再有钱，你没这个执照，你有的事情不能做，你这个学校就会出很大的问题。说难听点，如果把哈佛的所有的，比如中国的和印度的留学生全都开除掉之后，很多实验室跑都跑不起来了，没人干活了。所以这个是打击很重的。所以哈佛马上就提起了上诉，法院就判说这个要暂停，你们不能直接这么干啊，双方需要进一步的提交证据，证明你各方的观点，否则不能随意吊销这个东西。所以现在有一个30天的缓冲期啊，双方各自去准备自己的证据，然后这个卡住之后呢，又开始做了另外的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是 暂停了全球的申请美国留学的签证的面谈。这件事情呢，是100%总统的权限啊，就没有任何司法机构能干预他的，因为这个就是规定的，宪法规定的总统的权限，由美国的国务院签发的命令。这个暂停是为了啥呢？不是说从此以后美国就不招外国留学生了，这个倒不至于。但是他要做的是变更这个面试的流程，要往里面加一条，就是要检查所有面试申请这个留学签证的人，你的社交媒体账号里面你干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这个其实也很离谱了。就如果这个里面有被认为不合适的，那什么叫不合适的呢？现在大家普遍认为你骂懂王的肯定不行，你骂以色列的。所谓反犹的肯定不行，或者其他的对美国安全不利的可能也不行，那这个就有很多空间了，比如完全有可能就给你找茬，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要对所有申请去美国留学的，这个是不区分的，所有的留学生要做这样的审查。第二个就是专门针对中国留学生的，这个也是刚刚国务院签发的，他们说要开始。大规模的吊销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那签证没有你就只能回国了。这里面明确的讲了，如果你是我党党员的或者有紧密联系的，肯定第一批就把你遣送回去。第二类是关键领域的学科的学习的，那哪些算关键领域呢？没明说，但基本上大家可以认为是有，比如说什么芯片啊、计算机啊、AI 啊、生物啊等等，这些很可能就是。第一批会遭殃的，然后后面还会后续的，甚至《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认为，最终是所有在美国学工科的中国人都会被赶回去，学文理科的会进行一个对美国是否有危害的测试啊，如果你测试完了没有危害，才能留在美国学习，那就相当于皇军认证了，这个就是专门针对中国，所以这一系列的事情弄下来，就给我的一个感觉啊，就是。本来懂王的一些核心诉求是啥？打击民主党，打击中国，这是他的核心的诉求。懂王这个人其实是很记仇的，民主党曾经整到他差点要进监狱，甚至说不定就会有性命之忧啊，那跟他是势不两立。然后懂王对中国也绝对是恨到骨子里的，虽然他表面上现在没有说很多，那只是他作为商人的圆谎，他对中国的恨绝对是。所谓美国人经常讲叫 take it personal，就是有私仇啊。两个点，第一，2020年，懂王当时的情况挺好的，美国的财政啊各方面数据都不差，连任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结果新冠来了，他没连任成。这事儿当然不怨我们了，我们也是受害者。但在懂王心目当中，这就是中国搞的，所以那个他就非常非常的恨了。再就是最近。他的关税战被中国阻击之后，虽然他被迫接受了5月初的那个中美的协定，但很明显他心里是极其极其的不爽的。所以他的核心诉求其实就这两个。但这个事儿为什么会盯着哈佛去打呢？盯着留学生去打呢？然后去以这种方式，你看，一个是跟我党有关的，一个是学理工科的，都不让去美国留学了。这个呢，我觉得倒不至于是懂王那么急迫的想要干的事情。这个很可能就是他下面的一些反中的人在借机去生事，这个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国务卿卢比奥，这哥们儿是骨子里就反共的，我们以前节目里也提过，他终于逮到机会了，就利用懂王现在要出口恶气的这个状态啊，就开始做这些事情，这里面很明显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不太有道理的。啊，那至于说哈佛这个为什么会那么的严重呢？我想来想去，其实我不觉得跟正常的逻辑有那么强烈的关联啊。有人说这个那个的一些什么大的策划或者大的战略谈不上，以我对懂王的理解，他的做事情没有那么长远的考虑，他更多的是从他的喜恶出发，然后解决最眼巴前的一些冲突矛盾，这个是他长期就是这么干的。所以为什么会现在突然弄哈佛呢？我感觉是跟犹太人有关。啊，最近很奇怪的，懂王跟以色列的关系比较紧张啊。以色列想打伊朗，懂王是明确的反对的。那他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受到了一些压力，他要给国内的犹太的财团 因为他的支持者里面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犹太的财团，要给他们一个交代。那这个事儿就追溯到去年的时候，美国大学的那个反以色列的那个浪潮啊，当时有几所学校是被国会啊、政客们反复的攻击，要求他们换校长、严惩这些上街抗议的老师和学生。那这些学校里面唯一的一个顶住、啥都不干的就是哈佛，其他的都跪了，什么哥伦比亚啊。那哈佛为什么能够顶住呢？一个是我刚才说了，他的实力确实强；第二个呢，他的校长，现任的校长就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非常的硬气啊。他说：“我是犹太人，我都不觉得这是反犹，你们闹腾啥呀？”所以很多美国国内的一些犹太财团或者是他们支持的政客对他是非常的不满意的，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就是要严厉的去打击他，把这一派想挑战犹太人绝对的控制权的这个苗头也把它灭掉。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主要的一个因素啊。那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啊，不论是关税还是搞哈佛的几个行政命令，都在美国现在引起了很复杂的法律混战，就是一方起诉，然后某个法院判了，判了之后立刻有人上诉，然后又有另外一个反的判决下来。比如像那个关税的啊，关税的那个是先是有一个联邦的法院，就是专门管国际贸易的一个法院判这个东西是违宪，要求他停止4月2号的全世界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然后懂王的政府上诉，联邦的上诉法庭判决说，哎，这个不能就这么停了。还是要允许他继续执行，但是呢，你们双方都要进一步的再去怎么怎么样，就是这样的法律混战已经开始了。但是最有趣的不是这个法律混战本身啊，而是当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不论是有法院判要把关税停掉，还是有另一个法院判不能停掉，它在市场上的反应都是消极的，就是股市、债市、汇市都没有对这些消息给出一个积极的回应，大家还是在继续的跌。这说明什么呢？我理解只能解释为就是大家不认为这些东西是一个好的迹象，而把它看作是一种更加不确定的事情。那换句话说，美国现在实际上已经没有所谓的纠错机制了。就比如说，懂王搞的这个关税战，一个多月过去，很可能损伤已经产生，无法逆转。比如说，中国以前买美国的天然气啊、农产品啊。现在都换着买别人的了，啊，受益最大的是加拿大和南美，
是。
这种可能已经不可逆转了，所以损伤已经产生。第二个呢，就是它要逆转或者要止损都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市场悲观地看待这件事情的逆转，认为司法介入也好，反对党的抵抗也好，可能最多是拉锯，而无法走回正轨。这个会影响接下来美国的金融，尤其是我们经常讲三市啊，哪三市啊？股市、债市、汇市，就是股票、美国国债还有美元，这三个的交易市场，它上面的信心会被打击。打击之后，就会大家倾向于保守啊，避险，去买黄金，去买别的资产。这个可能才是目前对美国来说最有威胁的东西。啊，以上就是近期他们做的这些事情一个简单的分析，你们两位怎么看？
简单的看就是，说实话，我现在不关心国家大事，因为我有两个外甥，就是我有两个表姐，各有一个儿子，一个呢是这个申请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然后现在在等签证，就是申请成功了，拿到 offer 了，在等签证，现在是焦虑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已经从斯坦福毕业了，然后呢，现在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拿到签证，但是他的大学的这个教授，就是他的研究生导师，在外面开了一家公司，已经招他进去了，就是他已经可以留在美国工作了，但是现在在等签证，这才是真正就是影响普通人生活的事情。就这，我的两个外甥都非常的优秀啊，一个是也是学计算机人工智能的，另外一个是申请到了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学系，也是非常好的专业。哎，现在就是焦虑啊，就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跟我的两个表姐在讨论，也都是只能说再看吧，现在也不知道啊。 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我可能外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但我想评论的就是焉知非福啊，长痛不如短痛啊，我觉得短期内这个趋势无法逆转，如果真的很优秀的话，回国效力吧，赶紧找回国来的机会，趁着现在还年轻。如果你在美国已经工作了10年，成家有孩子了，你更回不来了，现在还有选择的机会。我觉得短期内这个趋势无法改变。当然了，简单的说，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去哥伦比亚大学的，会不会哥伦比亚大学也会得到像哈佛一样的待遇？我觉得大概率不会啊。他打哈
可
佛
能
就
会
打不
好
下
点，
来，他再去打哥伦比亚，我觉得很难。但问题是，首先他过得了新的签证规则的这一关吗？第二，既然美国已经下定决心要把核心的领域，他认为最重要的领域，不要说人工智能了，可能跟他沾边儿都很难，所以这个其实就比较困难了。当然会涉及到很多普通老百姓前期的投入，不论是金钱还是精力上的投入，可能就必须要转向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大势就是这样，越早掉头可能反而越安全，否则迎头撞上去恐怕会更难。这个短期内我觉得改变不了了，这个趋势已定。突然一下，中美友好起来，除非外星人打过来。我们等一下会说这个事儿啊。
好的。我们学院的本科生，凡是美国签证的，已经全部都停了。然后呢，相关部门已经跟我们说了，就是凡是在美国开的会，学术会议，基本上不要去尝试申请签证去参加会议了。
对
说
啊。
的比较直接，
这个有很多风险啊，就是你完全有可能去了，在海关被拒下来，你只能回来，或者你去了，然后被查，甚至被扣在那里，这个是有先例的，扣在那里调查。所以这个大环境下，我是建议能观望的观望啊，有条件的尽量开始找别的方案。你哪怕去加拿大或者英联邦的国家，我觉得都会好很多。当然，最理想的是在国内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路径。这是最保险的，就是先过了未来5到10年这个最激烈的震荡期再说。好，那这个我们也先说到这儿吧。啊，我们下面来讲真的外星人打过来了，中美怎么协作啊？最近游戏界的大话题啊，某游戏的赛博共产主义啊，这个事儿呢，我相信很多听友应该看到了相关的一些报道，但是如果不玩游戏的话呢，很可能看不明白到底在搞啥。所以我觉得花点时间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实在太有意思了啊！大家不明白的话会有很多损失啊，相当于亏了100块钱这样的感觉。这是个什么游戏呢？这个游戏叫《地狱潜兵》，英文叫《Hell Drivers》二代。这个游戏一代是一个俯视角的射击游戏，二代呢变成了第三人称过肩的视角，也画面各方面大幅度提升了。它的开发商呢叫 Arrowhead。是一家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比较小的一家工作室，不大的。它的发行商是索尼，就是索尼看好这家工作室，然后帮他发行，估计也有一些投资。这个游戏呢是去年的年中正式发售的，刚发售的时候呢，它本身游戏的素质还是相当优秀的，啊，各方面的制作都不错，然后唯一的问题可能是服务器啊，游戏的优化有点小问题，这个我们等下会说啊。再加上它的游戏设计上面是有很多创新的，啊，一些很多反常规的，甚至反直觉的设计，哎，反而得到了玩家的认可。所以它在发行初期其实成绩是非常好的，在头3个月里面就卖了超过1000万份。虽然跟去年的巨鳄这个黑神话悟空有差距，但绝对也是排得上号的。最高的时候呢，光 Steam 就有45万人在线，但是发行没多久。就突然一下子掉下来了，掉下来有很多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卖得太好，超出了预想，导致呢它原来所部署的服务器，包括资源、包括架构可能都跟不上，所以经常掉线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焦头烂额整了很久。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类开发商一贯喜欢干的一件戳事儿啊，就是乱搞武器平衡，乱搞微交易。就是明明大家用的挺好的武器，你这玩意儿又不影响大家的体验， 没事瞎平衡个啥呢？啊，跟暴雪学的，然后就是搞微交易搞得有点过分，啊，想赚钱有点过了，啊，让玩家比较不舒服。这些事情积累到一定程度，好，最后有索尼一个非常脑残的决定，说，哎呀，你们这个游戏，我们索尼发行的，你必须要支持我们索尼的 PSN，PSN 是索尼的玩家的交流和对战的一个网络，你必须要用 PSN 的账号登录。啊，哪怕你不在 PS 上玩，你在 PC 上玩，我们刚才讲 Steam 就有45万在线用户啊，同时在线的用户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甚至没有 PSN 的服务，就算有，人家又不玩 PS，为什么要买你一个 PSN 的服务呢？啊，这件事情就彻底的爆炸了，就是很多玩家就因此就退出了不玩了，所以在大概3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面，玩家人数暴跌。减少了90%以上，就是从 Steam 就45万人同时在线，全平台大概有60-70万人在线，跌到5万人左右。顺便说一句啊，就这个游戏的剧情和世界观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像有一部电影，就是保罗·范霍文的一部电影叫《星河战队》啊，《Starship Troopers》。这个喜欢科幻的朋友应该听说过啊，这个电影非常有名。这个电影它实际上也是改编的，它的原作是科幻的三巨头之一啊，海因莱因的一部小说，原名也叫《星河战队》，但是呢，它改的很多，就是海因莱因的这部小说，它的基本设定是讲地球未来变成了一个宇宙间的法西斯政权，啊，就是不断的派兵到处去殖民，去打其他的星球啊，把其他星球占领下来，掠夺资源，就干这种事情的。那海因莱因的描写呢，给人感觉好像在歌颂这种行为，所以大家觉得他有点宣扬军国主义，所以他那个书其实挺有争议的。但是范霍文在改编电影的时候呢，实际上把它反过来写了，就变成了一个对这种星际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嘲笑或者是一种反讽了。剧情桥段就是讽刺这种穷兵黩武的这种东西，所以这个电影是非常有名的。那这个游戏基本上世界观和剧情就很像这个《Starship Troopers》，它也是讲一帮大头兵非常被鼓动起来之后，热情洋溢的出征宇宙去到处打仗，但实际上他们背后的这个被称为“超级地球”的这个组织，其实有可能是比较有问题的啊，是这么一个背景的游戏。当然，虽然之前刚才我说的，它这个游戏由于各种问题，游戏的人数开始下降啊，就没那么理想了，但是他们还在继续运营。啊，连续的推出一些资料片，每次推出资料片呢，还是能够上扬一下的。比如去年底推了第一个资料片，那在线人数一下子上到15万，后面又慢慢的跌下来。最近在5月20号上线了最新的一个资料片，叫《Heart of Democracy》，就是民主之心。这个剧情呢，是他们雄心勃勃的一个设计。怎么讲呢？这个游戏本质上就是我们派兵出去打其他的星球嘛，对吧？他这个资料片很特别，他是讲说之前有一个跟超级地球有仇的外星种族，曾经被地球的军队几乎打得灭族的一个种族，叫光能族。他们不知道怎么突然发达了啊，反攻地球，要把超级地球的人全杀光，是这么一个背景。那么他们打到地球之后呢，就陆续的占领了地球很多的地方啊，最后只剩下地球有7个超级城市，叫 Mega City。啊，只有这7个还在固守，那是哪7个呢？这些城市在游戏里面虽然换了一些名字啊，但是从地理位置，它有个地图啊，上面看到它的位置，然后这个城市景观，你很容易的识别出来，它实际上是哪些城市？实际上它是这么几个城市啊：上海、耶路撒冷、布鲁塞尔、布宜诺斯艾利斯、纽约、新加坡和斯德哥尔摩。这7个城市是人类最后的7个城市，然后他们的剧本呢，大概设定是这样的，就是外星人入侵的力量非常非常强啊。那么最开始会开放4个城市的战斗，那这4个城市全灭之后会再开放2个，然后这6个全灭之后开放最后一个，就是斯德哥尔摩，是开发组所在的那个城市啊，瑞典的首都。他们就很有这种私心啊，就是最后啊这个大反攻。和最终决战在我们家门口，他们还把斯德哥尔摩设定为那个时代的地球的首都啊，叫戎都，这个英文叫 Prosperity City 啊，但实际上就是斯德哥尔摩。这个 一开始开放了四个啊，就果然如他们所预计的，那三个很快就被灭了啊，布宜诺斯艾利斯、耶路撒冷和布鲁塞尔，飞快的就没了。但是当时第三座开放的第一批里面的第三个开放的就是上海，上海它游戏里面叫 On Sea，就是 On Sea 在海上嘛，它就是上海，
其实就上海，
对对对，地理位置是上海，地标那个东方明珠啊，一看就知道是上海。
好吧，
这个呢就出乎他们的意料，因为打上海啊，外星人入侵上海，这个大概唤醒了中国人 DNA 深处的记忆啊，所以这帮外星人就被中国玩家迎头痛击。因为中国玩家在这个游戏里面大概占到所有玩家的一半左右，力量非常强，数量也多，而且他们游戏时间也比较强，技术也普遍比较强，所以超出游戏开发者预想的力量，就居然把这个战线反推了。本来是一直防守防守，守到最后不行就失落了嘛，啊，就这样的。但是居然反推了，这个反推的现象一下子就在全世界的这个游戏的各地的社区里面就爆了。我看到一个经典的评论，就是美国人讲的，说 Chinese drivers are just built different，就是大概中国玩家这个构造跟我们不一样。于是就有大量的国际纵队，其他国家的玩家就也跑到这个城市来帮着一起保护上海。那游戏开发组很快就发现这个情况跟他预想不一样嘛，那么他们就做了几个事情啊，一方面是加大了进攻上海的这个外星人力量，对他们俩很简单，调个数就完了嘛。另一方面呢，就虽然这个超出预期，这个超期了，上海一直没挂，但是后面该开的接着开，这样可以分散玩家的注意力嘛。于是就开了新加坡和纽约第五和第六座城市。于是这个事情里面最有趣的部分就开始了。首先呢，是美国玩家受到了中国人的鼓舞啊。本来大家就是玩一玩，丢了就丢了呗，没所谓的。哎，美国人觉得既然中国人能顶住，我们也没理由要把纽约让掉，对不对？于是美国人的抵抗也极其的顽强，啊，誓死保卫纽约。然后呢，双方就有一些交流交互嘛，在各个社区里面。有中国这边的玩家提了个建议，说现在反正主要就是上海和纽约了嘛，那其他地方的玩家你们这样，就我们中国玩家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们来帮我们上海，这个等美国玩家睡觉的时候你们就去帮纽约，我们中国玩家有一些这个晚上熬夜的也可以去帮纽约啊，这样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一天24小时全球的时间能流动起来。这个建议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大家就真这么干了。然后最令人惊叹的就是28号前天的傍晚开始，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因为上海和纽约这两边作战啊，已经分散了一些玩家的力量，两边其实都不太顺，所以呢，纽约只剩下大概不到 7% 的人类控制度，就是外星人已经占了 93% 的地方了，上海也只有 20% 出头了，就两边都很危急了，啊，那新加坡已经没了啊，新加坡迅速就没了。新加坡没了之后呢，按照游戏设定会给所有在线的玩家带来一堆的削弱的 debuff， 比如说你能携带的补给会变少等等啊，就一堆这种事情。所以就有人开玩笑啊，说好家伙，这个连赛博会战关键时刻都跟老蒋当年干的一样，克扣军饷啊，这。啊，这个时候就是纽约觉得可能守不住了。当时美国的第二大的玩家社区的指挥官就提了一个倡议，他说：“不如这样，我们就放弃纽约了，啊，所有的力量都去守上海。”这个是我认为这件事情里面最闪光点的地方。这个应该是二战之后第一次让人感觉到国际主义的闪光时刻。然后整个社区里面的讨论基本上都是非常正面的。有一个日本玩家说我已经 AFK 我已经不玩好久了，但现在我要重新登录了，我不能让上海沦陷啊！这是日本人。还有美国玩家说这个开发商肯定他的念头就是想最后在斯德哥尔摩决战，但是中国说不，中国不能沦陷，所以我们也不能沦陷。然后我看到还有日本人发了一个就是外星人的尸体图，下面配了一句话说请勿在亚洲开战破折号，引自《孙子兵法》，就是各种这样的段子啊，就是非常的热烈。在28号的晚上， 这个玩家称之为叫"赛博淞沪会战"的这个决战打响。9点半左右，纽约就最后沦陷了，然后所有当时在线的玩家就通通都到上海。那上海这边呢，官方也增加了这个外星人进攻的数值压力啊。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其他的城市存在了嘛，只剩下一个上海了，所以全球的玩家都汇聚到上海。28号的晚上，在大概凌晨左右的时候，人类在上海第一次又回到了50%的控制率。
哇塞！
就非常有史诗感啊！我当时看了一段时间的直播，到2、3点钟的时候啊，中国玩家陆陆续续就下线了，然后其他的人继续守，一直到29号的傍晚，这个人类的控制率达到了99%，
哇塞！
就再也增不了了，因为它可能锁死了，就是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不能够达到100，100的话就是外星人被全灭了，就是属于胜利了嘛。有人猜测啊，说他好像只做了斯德哥尔摩的胜利的那个 CG，就是那个动画展示，别的城市的这个胜利的动画都没做。这个现在没确认，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但总之就他锁住了，没办法了。然后在今天的上午，最后一个城市斯德哥尔摩已经开放了，就是现在是在上海和斯德哥尔摩两个城市在作战。上海这边继续是90%多，斯德哥尔摩那边大概是50%左右。所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就是在游戏里面，全球玩家在共同对抗外星人，中美的玩家在携手保卫上海，就是大概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像看网文或者是那种传奇小说的这种感觉，就是
对，
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它居然真的发生，
对。
而且里面还有典型的这个魔头啊，这个大反派，这个坏事都是他们干的，
对，
这个非常明显。
现在游戏社区里面已经把这个瑞典人称之为"球奸"啊。
哈哈哈哈哈！对，游戏还是很多时候还是挺巧妙，能够把人，特别是不同的这些背景啊、种族啊团结起来的，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挺神奇的一件事情哈，和我们
对，
刚
这个。
才上半场讲的故事完全相反了。
对啊，现实中美国人在玩命的整中国是吧？
对
但
呀，
在游戏社区里面，大家真的不分彼此。
对。
这个我仔细思考过啊，我觉得游戏真的有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游戏设计它本质上是娱乐和放松，是让人得到一些日常生活中难以得到的一些体验。所以一般游戏除了一些很奇怪的、很特别的设计以外，绝大部分的游戏，它里面所塑造的价值观、善恶观是比较单纯、比较简单的，或者说它是尽量按照人类的最大公约数去设计这种善恶价值观的，就真的普世价值在游戏里面是比较容易去塑造的。第二个呢，一般游戏如果做得成功的话，它都会建立一个让玩家能够去追求的一种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目标，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共情。就是我们大家有一样的目标，比如说你要守纽约，我要守上海，这个都没问题，是一样的。但如果在这两个里面有冲突矛盾的时候，我至少守下一个也是不错的。我们共同的目标是对抗外星人，保护地球。所以这种共同的目标和价值，是因为它的单纯性，它是比较容易塑造起来的。另一个也很重要，就是在一起玩过游戏的人，他相对比较容易建立彼此之间的那种理解和信任，而不分国籍、种族和信仰，一起打过外星人，是吧？我们的目的一样。
对，
假设
并
我不
肩
玩
作
游
战
戏，
过。
我是一个美国人，我一天到晚看那些很奇怪的新闻宣传，我会觉得中国人都是一些怪胎，可能会跟清朝的僵尸那种形象，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可能现在都还是50、60年代那种他们看过的照片等等。但是如果在一起玩过游戏，他就会知道不是这样的。他就知道我们一起玩的游戏，然后我们用的语言、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追求的目标几乎是一样，他跟我一样是普通的人，就不太会上那种虚假宣传的当啊。这个呢，可能韩国人是例外啊。就是这次这个游戏里面出现了一批韩国人，跟我以前玩别的游戏碰到的韩国人非常一致，就是他们真的很妒忌、很不喜欢中国人。他们这次干了个什么事儿呢？他们会去在游戏里面杀自己的队友， 因为这个游戏是可以打自己队友的，就比方说你扔个手榴弹过去要炸敌人，如果队友在旁边的话也会受伤的。他没有那种屏蔽的，就是他会有 friendly fire，就是对自己的友军也会有伤害。所以打死自己友军之后，留言说我是中国人，然后跑了，这是韩国人干的事情啊。所以有些怪胎咱不说啊，但基本上绝大部分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以前开玩笑，我说玩游戏的人都坏不到哪去。大概就这个意思，感
除了
想，
韩国人，
对，
除了韩国人，这我听得真的太震惊，
我觉得他真的心里就非常的心胸狭窄，非常的就是那种很扭曲的那种心态。这个我以前玩别的游戏也碰到过。另外的感想就是前面我说的，只有外星人入侵才能让中美合作了，这个真的是这样。如果没有这种级别的危机的话，真的搞不好了。最后一个感想就是，这个游戏的开发商啊，现在就我刚才说叫 Arrowhead 啊，箭头社这个公司，它有它的天赋才华，它这个游戏设计里面确实有些点是很有想法的，但是呢，它也很明显有一些问题。它其实现在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它现在这个时候修改剧本，直接在上海结束战役啊，人类反推成功的话。这个就会进入游戏历史的史册，就他真的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状态，玩家也会特别的喜欢，特别感激他，会给他很多的好的口碑。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不一定会这么干啊，就是欧洲人有他的很奇怪的那种，怎么讲，狭隘。就这个游戏，如果我们中国人去设计的话，比如我去设计，我绝对不会设计成这个样子。啊，最后的七个城市全倒了，最后在我家门口来反攻，这啥呀？你瑞典算什么呀？你凭什么要我们中国人把上海送了，然后去帮你守斯德哥尔摩啊？想什么呢？这想想就知道，完全不可能啊！就是全世界的玩家哪有这么憋屈的？所以我去设计的话，我一定设计成为就是这七个据点开始反攻，然后他都有希望获胜。他获胜之后会控制他周围的一块地区，增长全局的这些资源，可以帮助到其他的一些防守的城市。那有些城市守不住就守不住了，没办法。但是能守住的，你肯定要给他一个胜利的可能性啊，否则的话，玩家怎么会舒服呢？所以他明显这个剧情就是一方面偷懒，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有那种很奇怪的那种小气，就在我看来，就是大概这么一个故事啊，在现在这个很奇葩的世界，也算是能够给到大家一些温暖的东西啊。
挺有意思的。
我是觉得这个游戏公司它对人性的理解出了偏差，
对啊。
他觉得人物应该这样，他其实没想过大多数的人类其实不是他这样的想法，然后我就觉得。瑞典人是不是会有点像韩国人，都是那
那不
种
至于，那不至于。
以我为中心的那种？
对，他是有这种比较小气的这个面，但是他不至于做那种事情了，就是那个就过分了。比如说他这一次很明显，他如果真想把上海捏掉的话，他就把数值在地步调大嘛，double 2倍不够，4倍，那你玩家总会顶不住嘛。但他不至于这样跟玩家作对，他其实现在他应该暗喜，对吧？这个意外的，由于中国玩家的执着和坚持，甚至很多人专门去新买这个游戏来保卫上海，就实际上是帮到他很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他应该找个台阶下，让大家皆大欢喜。如果他还坚持说最后一定要上海陷落，大家去斯德哥尔摩的话，我觉得那是会真的会被人骂死。那所有这次参加过上海保卫战的玩家，可能以后就不玩了呗，对吧？你就赚这一笔钱就赚到就没了。所以，看他们想不想得通了啊。好，不玩游戏的就乐一乐就完了哈。这个反正挺有意思。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 Java。Java 这个语言在上周，就是5月23号，迎来了他的30岁生日。天哪，他已经30岁了。
是啊，
确实啊。
我这个工作的第一个语言是 Delphi 啊，这个我们以前介绍过啊，用 Pascal 语言的，但是那个事儿只干了一年啊，一年之后我开始创业，跟朋友一起创业的时候，我们就是用 Java，然后那个创业项目做了10年啊，就一直在搞 Java，呵呵，这个语言居然已经30岁了，虽然 这个语言有很多的争议，有很多人不喜欢它，确实有很多黑点。比如以前霍炬老说的一个黑点，就是编译时间特别长。霍炬经常在推上泡着，那个是0几年的时候啊。然后就有人问他说：“你这工作到底有没有工作啊？为什么这么多时间泡推特啊？”他说：“我是一个 Java 程序人，所以我有足够的时间泡推特。”但是总的来说，Java 还是一个影响非常非常深远的语言，所以我们今天来稍微聊一下，看看这个语言的30年带给我们什么。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也写过很长时间的 Java，然后呢，我就特别不喜欢 Java，一直不喜欢。说实话，虽然写了很多年，也一直不喜欢。但是到后面呢，我其实一直坚信我是 Ruby 程序员，所以到后面必须要用 Java 的时候呢，我就用 JRuby。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 Java，当然生态非常好啊。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优秀的库，其中有一个我当年用的时候是一个叫 iText，是一个专门处理 PDF 的一个库。没办法，那个 Ruby 里面根本没有，所以我就用 JRuby 去调 iText，然后搞了一堆的活，还挺顺畅的，而且整个的就 Ruby 写起来就非常简单嘛，就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就是。我跟李俊应该我们都在 Java 泡了很久吧？Java 这个网站，就你听名字就知道，就是说它就是一个 Java 程序员聚集的地方。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网站最开始是用 PHP 写的，到后面它的创始人 Robin，范凯，幡然悔悟，喜欢上 Ruby 之后，用 Ruby 重写了一遍，就没有用 Java 写过。虽然他一直名字叫 Java。
它后面其实也跟 Java 没关系了，就变成泛编程的社区了。虽然一开始是 Java 这个名头啊，把大家聚集起来的。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不喜欢 Java，但其实还不是不喜欢这个语言，是不喜欢背后那个公司，也跟 Java 有关，就是因为那个公司就是 Java 被这个 Oracle 收购了之后，他们跑过来给范凯发律师函，说
他
你
这个
不能用
名字
Java
上，
这个名字，对，你不能叫 Java i。后来才改名叫 ITI，这什么矬名字啊！真是读起来都不顺。反正就是因为品牌原因不准你用，所以我就非常讨厌，尤其是讨厌 Oracle 这样的公司，就是那种注重版权到了某种偏执的程度，这种事情也值得发律师函，就很讨厌。
其实发明 Java 那个公司就是 Sun，Sun
对，
Microsystem，太阳微系统，这家公司其实还是可以的。
是的，
我还蛮喜欢这家公司的，它渊源很深，而且做事情也非常技术化，是一个非常非常技术导向的公司。但很可惜，这家公司早早的就没了，就是他刚把 Java 做起来，自己就没了，就卖给 Oracle 了。Oracle 确实是一家比较讨厌的公司，他那个创始人 CEO 就很令人讨厌，然后他这家公司本身呢也很多毛病。不过客观的讲，Oracle 在收购了 Sun，同时也得到了当时 Sun 已经收购了的 MySQL 还有 Java 这样一堆的开源资产之后，他多多少少也稍微的好了一些，他没有那么激烈的把这些开源资产全毁了，基本上还是维系下来。这点我觉得已经算不错了，比我们当时最坏的预期要好一些。而且 Oracle 最近这些年推出了有一个东西不错啊，叫 Grail VM，这是一个多语言的一个 VM，有很多技术上是相当不错的。就是如果还在 JVM 的这个领域干活的话，这东西是个不错的玩意儿，而且它也是开源和商业两套 license 并行的，还行啊，没有太过分。Java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对它的感受啊，大体上分两部分啊，就是首先呢，Java 这个语言真谈不上有啥好，它在它那个时代有它一定的先进性，比如说它是一种特别适合工程化的语言，学习的成本非常低，而且呢，相对来讲很容易培养出那种就是大家写代码都差不多的那种程序员。但是它确实有一些很让人不喜欢的东西，就是表达力非常成问题。需要依赖于大量的重复性的接口架代码来实现一些比较基本的功能， 啥都得从一个模板开始啊，就是很多重复性的东西，你根本就不想写第二遍，所以一般来讲都是一上来就从这个某个模板开始继续写啊，所以跟其他一些表现力很强的语言是没法比的。但是我对于 Java 最欣赏的部分其实不是这个语言本身啊，当我们提到 Java 的时候，实际上它包含了几层东西。Java 语言是最上面的一层，下面是一个标准的规范，叫 bytecode 字节码。就是 Java 语言实际上是被编译成叫字节码的一种中间代码，然后再往下一层是 Java 的 VM，它的虚拟机。这个虚拟机就是用来 run 这个 bytecode、run 这个字节码的那样的一个程序。这个架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虽然它不算是 Java 的完全的创新，但是确实这样的一种架构体系是从 Java 这里走向大众，并且启发大众，后面也带来很多其他新的东西。这个架构的优势在哪里啊？就是它把复杂的问题分解成了几个子问题。这个字节码的规格是完全开放的，JVM 的技术规格也是完全开放的。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任何人可以为他所喜欢的平台去开发自己的 VM，只要满足一定规范就行。什么规范？其实就是能跑那个 bytecode 就行。啊，然后那个 bytecode 的那个规范是完全公开的。这个带来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任何人可以写自己的编程语言，把它编译成这个 bytecode，它就能跑在那个 VM 上面，不管那个 VM 是谁做的。就他把这个复杂的程序编译和运行的问题分解成了三层。语言层、通用的 bytecode 这一层和通用的 VM 的这一层，这个概念是我刚才说了，不是完全创新，但仍然是很新颖的，是靠着 Java 走向大众的。这个就使得你编写程序，用你喜欢的语言编写程序，然后让它跑在任何环境下，成为一种可能。这是个很巧妙的思想。这个架构思想其实启发了很多新的东西，比如我们之前聊 Moonbit 提到有一个 WebAssembly，WebAssembly 的概念其实是完全类似的，它就是你可以用任何语言来编写程序，然后把它编译成 WebAssembly 就可以了，然后只要你编译成标准的 WebAssembly 之后，它就可以跑在任何浏览器里面的 JavaScript 的那个 VM 上面，比如 V8 是一个 JavaScript 的 VM，啊，苹果有一个 JavaScript Core。也是一个 VM，它都是符合标准的，它们都可以跑 WebAssembly，就把这个问题完全隔离开了。啊，这个概念跟 Java 是几乎完全一样的。还有另外一类，虽然不完全一样，但其实也是相通的，就是 LLVM。LLVM 的全名叫 Low Level Virtual Machine，就是低 level 的虚拟机。它其实整个概念跟 Java 的这个分层概念是一样的，只是它的目的不同。它也是先把语言编译成一个中间代码，叫 bytecode，它不叫 bytecode，叫 bytecode 啊。然后这个 bytecode 呢，再进行更重要的优化，编译成 native 的可运行的代码。它就把编译这件事情分成了三层啊，第一层是高级语言，第二层是通用的 bytecode，第三层是后端的各种优化。这个 LLVM 的架构实际上完全重塑了。00年代以后的编译器和编程语言的整个生态啊，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中间层的引入，使得各种各样的前端和后端就可以分离了，然后可以做很多很多模块化的开发，玩出很多花来。你像 WebAssembly 这种东西，它也是大量的用了 LLM 的一些能力去做的。另一个例子就是 Android 啊，Android 它最早也是你用 Java 编写是吧？然后编译成 bytecode 之后，跑在一个安卓的 VM 上面，安卓定制的一个 JVM 上面，这个 JVM 的性能不是很好，后面就优化这个 JVM 嘛，啊，前面都可以不变，你原来的程序 bytecode 都不变，但是我这个 VM 可以不断的优化，啊，最新的这个版本就叫做 ART，叫 Android Runtime，这个本质上也是一个经过高度优化的 Java 的 VM，但是它这个分层结构的好处就是，你如果不用 Java 开发也行，啊。比如说，有人开发了一个全新的语言叫 Kotlin，啊，Kotlin 它本质上就是另外一种语言，它的语法很多人喜欢，当然我也不太喜欢，但它比 Java 好多了。但这个语言也可以编译成 Java 的 bytecode，然后 run 在 ART 上面。所以 因为这种非常通用、很灵活的架构啊，就催生了一批编程语言，被称之为叫 JVM 的 programming language，就是 JVM 上面可以跑的编程语言。这种语言挺多的啊，在 Wikipedia 上面有一个词条，就叫 JVM languages，你们可以去查，然后会发现里面有大量的语言，这个里面有一些是全新开发的语言，然后它是目标就编译成 JVM 的 bytecode。然后跑在 VM 上面，这些语言包括我刚才提到的 Kotlin，还有之前我们节目里边老庄曾经提到过的 Scala，啊，还有 Groovy，还有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叫 Clojure，啊，Clojure 本质上就是 Lisp on JVM，就是 JVM 上跑的一个 Lisp 语言。这些语言都是重新开发的，但是它可以编译成 JVM 的 code，然后跑在 JVM 上面。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刚才老庄说的，它可以用 Java。生态环境里面大量开源的非常优质的第三方库，你不用管它什么语言编的，只要大家都能编译成 bytecode 的，理论上就能够互通。当然会有一些 tricky 的东西啊，但基本上问题不大啊。还有另外一类 JVM 语言，它不是重新开发，它就是以前已经有的语言，但是呢，用一个编译器把它编译成 Java 的 bytecode，比如刚才老庄提到的 JRuby，就是你用 Ruby 写，然后编译成 bytecode。啊，然后可以跑在 JVM 上面，然后可以跟 Java 啊其他的这些语言去互通。另外一个著名的项目就是 JSON，就是用 Python 写，但是编译成 bytecode。啊，这样的一堆啊，你去查我刚才说的 Wikipedia 那个页面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多主流语言都有一些项目啊，把它编译成 Java 的 bytecode，让它可以跑在 JVM 上。所以 Java 这个语言呢，本身乏善可陈啊，有历史价值，但是说实话就那样。但是呢，它的意义非凡。这个意义主要来源于 Java 的 VM 和它的 bytecode 这样的一种架构思想。这个是我觉得 Java 比较了不起的地方。那关于这个话题，最后我觉得有一个事儿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因为30周年了嘛，那么有一个媒体啊，叫 The New Stack，他就有一个记者去专访了 Java 之父啊，就是 James Gosling 啊，高司令。这个老头呢还是很有意思的啊，我其实蛮喜欢他的。他在0几年的时候有一次北京开一个 Java 什么开发大会，他来过中国啊，我那次还参加过，但是我当时过于激动啊，跟他握了手就没有合影了啊。这个老头挺好玩的，他非常有想法，他设计 Java 的时候有很多想法是很多人不以为然，甚至大力抨击的，但是他坚持啊，是到今天都嘴很硬，坚决不服输，但是。普遍认为他在 Java 世界当中有几个决策是非常英明的，哪怕很多人不喜欢，但是带来了 Java 的核心价值，所以这是个很有思想的老头啊。然后这篇采访我觉得挺值得一读的，啊，里面有很多观点，你不一定都赞同，但是呢挺有意思啊，可以去聊一聊。它里面提了几个点是比较劲爆的啊，就是会比较容易引起争论的，啊，我可以简单的讲几个我感触比较深的点。第一个呢，他再一次提起了，就是 Java 当年被发明出来的初衷，其实就是为了对抗 C，或者说为了解决 C 里面的一些问题。那主要的问题其实就是指针的问题了。由于 C 的指针过于灵活，带来的内存管理上的很多风险啊，动不动空指针，整个系统就挂了。所以他至今仍然认为，就是说 Java 的那个 memory storage management 就是。内存和内存存储的管理是比 C 的那个叫 malloc 那个函数调用要更加的优异的。其实 C 没有自己的 memory management 啊，没有自己内存管理，它用的是操作系统的那个 mlock。所以他这次30周年的时候，仍然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说了一把啊，说这个 Java 引入的垃圾回收啊，GC 的这个概念是更有效率的，而且长远来看也更加的有价值。至今仍然有很多重要的语言是走着一样的路线，比如像 Go，那 Go 语言就是仍然是以 GC 为一个主要的机制的。然后另外几个观点就是跟 AI 有关的，其中有个观点我是非常的赞同啊。他说他对于 AI 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实在是太不准确、太浮夸、太骗人了。他说你怎么能叫 AI 呢？或者叫 machine learning？他说这个词都是不对的。他说我们应该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 machine learning。 所有看到 machine learning 的地方，他说他会自动的把它翻译成叫 advanced statistical method，就是高级统计方法。对，所有看到机器学习的地方，他就把它替换成高级统计方法。他觉得这个才是准确的描述。然后他还说了一个，他说的原话讲叫 "The vast majority of AI investment will get sucked into a black hole"，就是目前这种海量的、巨量的对 AI 的投入，最终会被证明只是被黑洞所吞噬。就他觉得这个投资实在是太夸张了，而且明显的性价比不够啊。反正挺有意思的，这篇采访还挺长的啊。我好像看到国内已经有人翻了吧，是 InfoQ 还是哪个媒体啊？已经有一个中文的翻译的版本，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InfoQ 翻译了。说实话，我不太认同他说的"高级统计方法"这样的字眼。我认为这个不足以涵盖 AI。怎么说呢？我想借用复杂科学里面的一个词叫"涌现"来设想，就是说我们现在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说，如果是统计学方法的话，那么统计出来的内容一定不超出我们的预期，它会在我们的预期范围内得到一个统计的结果，哪怕是再高级的统计方法。但是，AI 它确实有一些东西是在我们预料之外的，无论是它的每一次的表现，还是它在我们预料之外的一些能力出来，或者是某种 aha moment 这样的东西会出来，这些都不是在我们预料之内的。虽然我们现在的对于 AI 的推崇，或者说是表扬，或者说是期待，确实超出了 AI 真正的能力，但是也不至于要把它贬低到极其复杂的锤子和螺丝刀这样的一种这种说法，贬得太低了，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但是后面那一句我又同意了，就是往一个黑洞里扔钱这件事情，我确实同意。90%甚至99%的在 AI 上的投资，估计都是在黑洞里扔钱，这个我完全同意。
我觉得你可能对于"统计方法"这个词看得太低了。
也有可能。
所谓的高级统计方法其实很玄妙的，里面有很多方法。就是真的统计方法里面，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我们可以预测的。很多统计方法模型其实是存在一些不可预测性的，它也是要在多种不同的判断当中去做取舍。所以他这个说法从数学上讲，我觉得其实问题不大的，就是关键是这个 advanced 的这个高级
对，
到
这
啥
高
程度？
级怎么解释？
如果是初级的，比如说我们在大学本科或者是高中都学过的统计的东西的话，那确实不足以概括现在 AI 的这个状态。但如果真的是把统计学里面比较深的一些东西，甚至引入了一些随机过程的，全部都弄进来的话，其实确实就是现在 AI 的基石啊。所以这个反正见仁见智吧，这个也没啥啊，就老头也是这样的，他经常有一些暴论啊，也很正常啊。所以我觉得反正这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也算是看看一些不同的观点啊，也没什么特别。行，这个我们纪念一下 Java，它这个语言本身虽然咱很多时候看不上啊，说实话，现在还是很多很多人在用 Java，这个用户量还是很高的，就是不喜欢归不喜欢。另外，它 VM 的这套体系，还有它 bytecode 的这套体系，确实是非常的有潜力。好，那下一个话题，我们聊一下最近啊，蚂蚁金服发了一个开源大模型的研究报告，这个是我们王老师原来的学生啊，参与一起做的，内容也比较详实，比较的有真材实料，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模型。这个王老师先跟我们说说。
可以的，我先来说一下整个背景和过程。对，实际上呢，这件事情呢，在去年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发端。对，去年的时候呢，那个蚂蚁那边其实就出过一个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分析和排行榜。对，当然当时和现在，包括这次发布的那个，其实还是非常简单。基本上就几个大的项目，然后呢，通过一些我们的 OpenRank 的一些指标，然后呢，去看一下它在过往几年，他们一些此消彼长的一些方式。对， 那去年呢，其实发布了以后呢，其实还反响挺好的。对，那今年呢，继续做。对，今年继续做呢，就不一样了。对，那我们知道，包括我们从去年到今年，你看我们有多少期会聊到大模型以及相关的开源项目的一些内容。对，你会发现一下子爆炸了很多。对，哎，那我们这边的夏博士就现在是在蚂蚁啊，就想着是不是可以系统的去做一个 Landscape。对，Landscape 这个东西呢，特别是在基金会下面，Linux Foundation 下面，其实还是非常常见的。从 CNCF 呀，很多的一些领域都喜欢去用一个 Landscape 去分析一个领域的一些技术发展。对，那他就照着这件事情去做了一个，对，那做的过程呢，其实也还，挺有一定的曲折的，对，为什么呢？从最开始选什么项目，以及选的这些项目怎么去分类，分好类和这些类别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对，那你分的这些类别都对吗？对，到最后把这个 landscape 拿出来，以及究竟往这个 landscape 里面加更多的一些象限，还是减一些类别，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一些需要一些拿捏讨论的。对，那好在蚂蚁本身它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些那个开发者的一个资源库，对，它就通过内部外部，然后呢去做一些访谈，做一些调研，然后呢慢慢收敛到现在发布的这个版本里面。对，那这件事情呢，大概是蚂蚁的团队，包括我们实验室的几个博士生一起来协助完成的。我们这边呢，主要是出数据。对，那蚂蚁团队那边呢，主要是出整个 landscape 的这种标签体系和他们的这种框架的这种结构。对，那这个东西那个发出来以后，你还得去针对它的一些趋势，特别是时序上的一些趋势，去讲一些故事，去下一些结论。对，那这里面呢，其实又有非常大的一些挑战。对，那反正这件事情，前前后后花了将近半年的这样一些时间，特别是最近的3个月。对，我看那个大家如果看那篇，官方的那篇万字长文的那个解析的时候，对，其实里面还是能够感到，比较大的一些曲折和一些困难的，而且呢，里面确实也有它的一些特点所在。对，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里面的变化性太大了。对，甚至有的一些板块，在你开始做的时候有，在你开始做完的时候，哎，它可能就不是那么热了，甚至蹦出来一些新的东西。对，这是最大的一个东西，最大的一个挑战，以及一个项目它究竟应该放在哪里这件事情，也是分类学里面的一个终极性的一个难题。对，包括这个 landscape 发出来以后，那很多人就会提出，为什么这个项目放在这里？为什么那个项目没有？对，那这里呢，其实确实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本身里面入选的130多个项目，它也是根据 OpenRank 的这种影响力的这种值去选出来的。对，可能有些项目呢，大家听的很多，特别是它的 star 的数很高，但是呢，是因为那个发展的时间比较长，到今天大模型时代，它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一些活跃度和一些影响力了，所以说它不一定能够那个上榜。有些项目呢，它会被它放在某一个维度的框里面，是因为啊，那这个就是蚂蚁当时他们做这件事情的一个视角，对吧？对，它总会有一个视角和一个逻辑把它给它串起来。对，比如说一个像 Iceberg 为什么要放在数据治理那个里面，对，那很多人觉得，哎，它不是一个数据管里面的吗？对，但是那个Landscape 里面并没有这样一个类别，所以说就把它放到数据治理这个里面去，对，以及通过时序最后得出的一系列结论，对，那当然像那个到最后，在一些活动上面去发言的王旭。对，他自己开头也会说，那我讲的很多也都是一些暴论， 对吧？而且呢，很多东西呢也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对。但是呢，你去做一个数据报告，你去做一个数据分析，你一定是要有结论的，对。你没有结论，那件事情做着做着，那只是看一看过去了，对。那如果真的随着时间的发展，能够去把一些结论去验证，哎，那还是证明这种量化的数据分析的报告呢还是有用的。对，我个人对这个报告呢，其实还是比较的那个支持。对，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传统的包括我前面所提到的一些 Needham Foundation 下面的一些 landscape，它大多数还是一些静态的，还是一些框图，对，里面呢并没有一些量化的一些这种排序和时序发展的一些东西。对，那这个报告呢，实际上是既有 landscape，还有每个 landscape 里面的那些小的框，它们那些同品类之间的这种此消彼长的一些时序上的一些涨落，这样的话呢，可以看到整个那个项目的这种发展的态势。第二个呢，也可以看到不同的大的类别，它们之间的一种此消彼长。包括像 agent 呀，究竟这么热闹以后，是不是还会持续？对，这些也是。对，第二个呢，就是也确实让我们今天看到了，你看我们前面那么多的时候去聊，确实有一个 landscape 能够把开源的这些主流的开源项目一网打尽，能够放在一个框里边，大家看到啊，原来现在今天的人工智能，早已经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些数据算法、算力，以及我们所说的一些模型训练相关的东西，对，那十几个大的这种类别，对，相互之间的这种支撑，对，还是已经非常的分工细化的，对，这是一个，而且呢，可能还会有更加细化的一些点，对，第三个呢，就是他们的报告本身。最后在发布时候也预热了一夜，就是等发布以后，接下来的这几天还会有新的东西。果然，肯定会有一些新的一些项目，包括微软的 Copilot 的这种开源项目呀等等，当时又出来了。对，这个呢，你会发现会变成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的一个常态。对，那这些呢，虽然这个Landscape 现在已经发布了。那后续呢？其实需要做的工作呢，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挑战的，包括它的维护，对，包括它的甚至是一些结构上的一些变化，对，如果全部都由人去做，这件事情还是挺有挑战的。对，我们现在实验室其实就有一个博士，对，就是希望能够去探索用 AI 的方式去做这种标签的一些自动化，以及这种新的类别的这种自动化的去聚类，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到这样一个报告和分类，让它更加轻松的去做一些维护。对，这个呢是我先给大家做的一个背景和过程上的一个介绍。
我的一个初步感想啊，就是这个报告，首先它是就是比较有野心啊，想做的事情挺大的，
对。
但这个里面呢，有一部分我觉得是非常难做好的，就它现在跟 AI 有关的整个站，就是如果我来做这个事情啊，我首先会把现在的整个 AI 的这个领域啊，先做一个分层的架构啊，这样的架构现在其实业界已经有提出好几个。
有好几个，对的。
Meta 有提出过，OpenAI 有提出过，Google 有提出过，可以参考它综合做一个出来。然后这个分层架构里面呢，很显然有一些东西目前已经相对比较稳定，比如说用来做 training 的工具链，其实已经相对稳定了，什么 PyTorch 这些东西你基本上逃不掉的，
对的。
Transformer 的那几个库啊，基本上你逃不掉的。好，然后呢，做 serving 做推理的一些框架。比如说 VLM 啊，SGLang 这个 Llama 点 CPP 这些东西，基本上现在也是相对你离不开的了，就那几样，这些东西相对已经稳定了。那么他们的一些趋势呢，是比较容易分析的。但是呢，这个分层架构里面有一些东西啊，尤其是在上层的应用的部分， 包含两层，一层叫做 agent 或者叫做 APP 的 framework，就是 AI 应用的开发框架，以及更上层的 AI 的一些应用。这两个东西，第一，现在是发展非常非常的快；第二，完全没定型，就是你不知道它会是什么样子，或者它应该是什么样子，是没有定论的。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你按什么标准来去排名？比如我看这个报告，我意见最大的是它对于 Agent Framework 的那个部分，它第一这个排名里面有很多我其实用过而且挺欣赏的一些框架，压根就没出现，因为它的 Open Rank 可能不高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他得出了一个很奇怪的结论，他说这个 Agent 框架热潮退去。他的判断标准是说，到2025年，他们从 OpenRank 上来看啊，DeFi 呀、N8N 啊这几个以可视化的低代码工作流定义来作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些框架上升的比较快啊，一些比较什么 LangChain 啊之类的，反而活跃度开始下降
SDK 的，
啊。所以他得出个结论，他说好像这些企业级服务和工作流开始主导市场了啊，LangChain 这些开发框架呢日渐式微了，这个跟现实情况绝对是不相符的。就是你如果只用 OpenRank 的数据去观察这个世界，你就会进入这样一个盲人摸象的状态。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是在 agent 或者我不喜欢用 agent 这个词啊，我就叫做 AI 的应用的开发框架这个领域，现在开始进入深水区，就是开始有一些更深刻的思考和一些新的洗牌了。LangChain 和 LangGraph 仍然很强大，但是呢，它在架构设计上的一些问题导致它的学习门槛、应用代价特别的高。所以很多人不喜欢。现在更大的潮流是基于像 MCP 这样，虽然我们都不喜欢，但是好歹还能用啊。基于这样的一些开始逐步得到大家认可的一些公共的规则和规范，开始去做更轻量级的、更快速能够构建 App 的这样的一些东西。这里边产生了大量的 player，但最后谁赢不确定啊，现在混战状态，所以你看
这
数
是
据
还
你
在
看不
新
出
的，
来啊。
OK。
这个领域，我觉得现在的分析是不要去做结论。你现在做结论，一定是要完蛋的啊！更不要说这种"热潮退去、日渐式微"这样的词汇，那这绝对是笑话啊！所以就是这个方面，我觉得现在不宜过深的去搞它。另一个类似的就是在开发工具，在开发工具这个层面的话呢，现在也是一样。就像你刚才也提到了啊，就是这个报告刚出来，GitHub 的 Copilot 就开源了。那你这东西你不能不放进去吧？因为 Copilot 跟 Cursor 也好，跟开源的像 C-Line，像我用的那个 Adder 这种相比，它是肯定可比的。但是这个领域跟我刚才说的，应用开发框架是类似的，就是这个领域该怎么做，它应该成为什么样子，现在仍然不确定。就大家在打啊，谁能打出来啊？猴山上的猴子们争大王，最后总能打出一个大王来，但到底是谁，你现在完全不知道。所以这个领域现在你也没办法判断它最终结论是啥，包括它这个里面专门有一个章节去讨论这个协议，啊，就是这个标准协议这一块儿，啊，标准协议当然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个没问题，我们节目里也多次的谈过，我们也非常期待啊，不论是阿里还是什么，我们国内的能够也去搞一搞这方面的事情啊，但现在还没看到啊。不管怎么说，这个领域现在非常重要，但是。也仍然是极其的不确定的状态，所以这个也是我之前好像也跟王老师提过，我说我们能不能考虑，就是除了这个 OpenRank，除了从活跃度、从这个项目的成熟度、活跃度这些方面去考虑，我们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判断一些东西，就是某个项目的潜力？就像做财务投资和做风险投资是不一样的，财务投资看你硬的财务数据。能赚钱，能稳健的赚钱，能不断增长的赚钱，我就投你，是吧？这是这个逻辑，这个比较像现在 OpenRank 的逻辑。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另外一个逻辑，就是我在愿意承担一定风险的情况下，我需要一些明日之星。就他现在的数据不行的，完全亏钱，纯投入啊，但是呢，他很有潜力。
潜力那就需要什么样的一些信号来引导
我不知道，这叫研究。
呢？好的。
因为。 预测未来比看统计数据更有价值，这是一定的。当然也更难
当然，当然，对对对对。
啊。所以你怎么去发掘？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几个领域，应用开发框架，这里面现在都是一片混战，但谁有可能胜出？这个你看现在的活跃数据，你是很难看出来的，因为它还在打。这个是一个难题啊，但是会更有价值。
哎，我正好可以反过来说一下。
好
前
嘞。
面我看看这个文章，然后呢，其实我想给 Frank、小雅，包括整个的这个研究团队提的建议是，我们可以分两个层面说啊。第一个层面是你说的东西有多少人关心，另外一个是你说的东西有多正确，这是两个追求。前面的那个比较容易追求。就是你在持续的关注这个业界的发展趋势，然后呢，定期的出比较有数据支撑的观察报告。我们不需要它对，但是它有价值，它至少有反映问题，或者它能够反映出一些现象来。然后我完全不反感一些比较耸动的标题党。然后能够吸引眼球，然后就这单独开一个公众号，我觉得都值得。就是开一个 AI 观察，或者说 AI 大数据观察这样的一个公众号，持续的去耕耘这一块。然后呢，我觉得怎么才算对，怎么才算错，包括预测这件事情，我觉得都可以做起来。包括就是王老师，你这边带博士生，也可以让他们去做预测。甚至去做模型训练，拿历史数据去训练，预测将来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项目能不能火，这都可以做。反正不是真的写学术论文，所以这种预测不妨激进一些，然后写一些论文过来，然后吸引到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发生的这个渠道，本身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感想啊。就是我是纯粹从流量的角度，或者说是从吸引关注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可以再挖下去的。比如说这样一篇万字长文，可以把它拆成3到5篇文章，每篇文章就分析一个领域，然后呢再把一些周边的东西讲得透一点，然后甚至就是说顺着数据去讲故事，讲这个项目是怎么样一个发展历程。这个其实会更有意思，就是类似于就是，我们说股评家，你听他讲的天花乱坠，做这个股票那个股票，这个指数那个指数啊，分析财务，分析报表，最后建议你买什么股，股评家不就干这个吗？很多人要去看。那么我们现在假设有这样的一种就是开源的评论家。而且特定的是在这个开源的大模型的领域的一个评论家，大家也会很关心他到底是怎么去看待技术、看待方向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搞一搞的事情。
了解。
这个肯定值得搞啊，但是我还是不同意你刚才说的标题党的说法呀。你不能一边骂 InfoQ 的标题党，一边说你要做标题党啊，
对。
不能这样啊。
我的想法其实是，如果是我们的人，对吧，比较能够吸引关注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稍微那个一点点。
我标题党跟标题党是有区别的，就是我假设是基本判断没有问题。我稍微夸张一点，比如我们这个节目里，我们也偶尔会说一些暴论，对吧？但这些暴论，我个人认为啊，至少我们会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判断基础之上，就它不能够明显的有问题，它对未来的预测可能有一些激进，或者表述上比较的夸张一点，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它不能有明显的事实性的问题。比如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对应用开发框架的这个判断，它完全是错的。那这个就不能够作为标题党来做，比如他这个标题党，他说啊，这个 LangChain 已经没戏了，大家都去玩 N8N 了，这个是不是标题党？是，但这个标题党会吸引人来关注吗？我认为不会的，因为它完全没有基础。对于那些很关注应用开发框架的人来说，他肯定知道这是错的，仍然有大量的更好的 LangChain 正在产生，而且吸引大家去试，而类似于 N8N 那样的东西。或者 Codes 那样的东西， 有一批的用户群，但绝对不代表所有的人，所以这是个片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它就不能随便的说只是标题党而已，这个可能就是达不到你想引流的目的。当然，老周刚才说的基本的思路，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很值得去做一个这种，比如说 AI 技术的评测或者叫做预测这样的一个专栏。但我比较悲观的是，这玩意儿特别难做啊。
很难做，好，
它
越难
本
做
质上
的，
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建立一个堆栈，这个堆栈上概括了 AI 所有的技术的方向领域。然后
对，
呢，对于每个方向领域，你要定制出，你要设计出一套评价标准。比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应用开发框架怎么叫好，怎么叫不好？
理解。
你要拿一套评价标准出来吧。比如我们这个节目以前聊过一个话题，说技术选型怎么做，对吧？当时我给了一个大致的框架，就是你的功能。你的技术的先进性、你的采用的成本、你的持续维护等等几个方面去评价，是吧？但这个评价标准其实执行起来不那么容易的，需要很有经验的人才能把它用好。那你说现在应用开发框架它的评价标准咋做啊？比如说支持 MCP 是不是它的一个必须的选项？就这些东西其实是相当有难度的，要在这个领域赚流量，我觉得真的有点难。
我们就先鞭策着，然后呢，再摸索，看看有没有持续能够迭代成更好的一些方法了。
对，这次这个报告，我觉得已经挺好了。就作为一
对。
个开端，我觉得已经做得非常好了。那接下来反而就是怎么去，就是搜集一些问题和意见啊，总结提高。可能确实要分一分，现在这个有点过大了。像这样的文章，一般人啃下来都会很吃力啊，过长了。而且里面有些东西其实有点深。一般的用户可能就看不明白他到底想表达啥，这些东西可能就是未来我觉得可能细分成几个板块会好一些。
OK，好。
好，那看看两位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没有了。
没有了。
行，那我们就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啊！明天端午节。
好嘞，过节去了。
啊，
好，节日快
我们
乐，
今天的节
节
目
日
就到
快
这
乐。
里啊，谢谢大家，
拜
谢谢大
拜，
家，拜
拜拜。
拜。